大家请默祷。阿门。奉主耶稣圣名，我们今天继续来谈圣经要道的第四章，魔鬼。魔鬼的性质啊，第一项是骄傲，第二项就不诚实，第三呢就是污秽，第四是残忍，第五项啊，就是他是罪恶的源头。每一样事都有它的来源，那么一切罪恶的源头是来自于撒旦。所以圣经呢，约翰一书三章第八节说，犯罪的属于魔鬼，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这样看来，一切的恶，一切的罪，都是从他而来。所以雅各书第三章十四节到十六节就说了，说假定你们的心里怀着苦毒的嫉妒和纷争，那这样子啊，这种事是属于情欲，属于魔鬼。因为在什么地方有嫉妒纷争，就在什么地方有扰乱各样的坏事，它确实是一切罪恶的来源。因此啊，保罗他曾经在传福音的时候，对一个阻挠真道的人呢、这样说，说你是众善的敌人，众善的仇敌，你是魔鬼的儿子啊，因为他混乱主的真道。所以我们现在看世界上种种的罪过，不管是看得见的看不见的，是拜偶像、奸淫的罪、赌博、色情、各种凶杀、残暴，这么多的罪恶的表现，其实它只有一个根源，就是源自于撒旦。神是善的来源，而魔鬼却是恶的来源。所以我们上次讲的他的骄傲、不诚实、污秽、残忍，这种种啊，其实都是源自于撒旦，因为他根本就是恶，恶的化身啊。所以罪恶的源头是来自于撒旦，那这也就是魔鬼的本性。所以凡是恶的都有它的存在，魔鬼在的地方就有这些罪恶的种种事情发生。魔鬼的工作虽然是多样化也多变化，但是不出这两种。第一种啊，就是抵挡真神；第二种是陷害人类。魔鬼的工作最主要的就是直接反抗神，啊，直接反抗神。那有关抵挡真神呢？魔鬼的工作就是他破坏神的创造。本来在神创造万物的时候，圣经讲过一句话，说神看着他所造的万物，都觉得美好。可是，在这个美好的创造里面，特别是伊甸园，魔鬼啊，竟然要破坏它。所以，当神创造了世界一切美好的景色之后，撒旦就开始破坏，不只是破坏这个环境，最重要的是破坏人的心地。所以，当人在伊甸园不久，魔鬼就接着那个古老的蛇， 化身为蛇，靠近夏娃，跟他讲，他说：“神岂是不愿意你们吃园中所有的果子吗？”夏娃说：“没有，他叫我们不要吃园中的善恶果。”魔鬼说：“你们吃不一定会死，因为神怕你们眼睛明亮，太聪明了，像他一样。”就不断的在引诱、破坏这个人类的幸福，尤其是神美好的创造。魔鬼的工作抵挡真神，一面是破坏他美好的创造，一方面呢，就是阻挡神的救恩。好像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他是人类的救主，可是他在婴孩耶稣的时候就接着希律王啊，要把他除灭。好在神事先已经知道了，所以叫约瑟逃往埃及去躲避。像这样子要把婴孩耶稣除掉，这个就是除掉救恩，要阻挡神的救赎。有时候好像我们看不出来，其实暗地里撒旦正在破坏神的救恩。就像主耶稣有一天对门徒说：“我要到耶路撒冷去，受祭司长文士的害，被钉十字架。”但是当时彼得一听呢，马上说：“主啊，你千万不可，这一世一定不会临到你。”主耶稣马上警觉啊，这个就是撒旦在破坏神的救赎。所以他说：“撒旦，退我后边去，你是阻挡救恩的。”啊，不只是这样子，还混乱神的正道。所以有时候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撒旦就把它改变了，就像加拉太书第一章所说的，保罗说：“我稀奇啊，你们这么快就离开那得救的福音，去接受别的福音。”他说：“那并不是福音，那是有些人呢搅扰你们、骚扰你们，把福音更改了。”所以保罗说：“不管怎么样子，谁更改了我们所传的福音，那个人就要受咒诅。”这个更改福音、更改神的道，就是混乱神的道，破坏福音的正统，甚至于呢，要来逼迫神的教会。当神的教会发展的时候，尤其在耶路撒冷啊，初代五旬节的圣灵降下，教会大大发展。那圣灵呢、啊，大大工作，一天3000个人受洗，甚至5000，教会在耶路撒冷大大兴旺。但是撒旦就透过那些领导者、当时的公会的人呢、啊，来逼迫使徒们，来逼迫教会。把他们抓去关牢啊，这样子来破坏啊这个教会的正常发展。没有想到他们这样做啊，反而是激励了众人的信心，让福音更加的进展。所以你看初代啊，在使徒行传里面啊，经常啊那些领导者像彼得、约翰常常被关起来，像保罗也是一样。这个就是他们在破坏神教会的发展，接着逼迫让信徒害怕，让福音停顿，啊，这些就是撒旦啊抵挡真神的工作。另外，撒旦还有一个工作，就是要陷害人，啊，破坏人类的幸福。所以，自从神创造了亚当夏娃，让他们生活在伊甸园的时候，撒旦就开始啊。来进行他破坏人类幸福的工作。他首先呢，就引诱亚当夏娃去违背神的话，然后受神的咒诅。当人类啊，去听信撒旦的语言，违背神的话之后，咒诅就临到世界了。然后神就对女人说：“ 你要增加怀胎生产的痛苦，你要受丈夫的管辖。对男人说，你从今以后要泪汗流满面才能够糊口，地为你长出荆棘蒺藜，让你多多的劳苦啊。这些本来人在伊甸园里面非常的和谐，非常的幸福，没想到撒旦呢就这样子来破坏人类的幸福啊。从此以后人类啊被赶出伊甸园啊，在这个世界上过着劳苦愁烦啊，转眼成空的这种虚空愁烦的人生。他陷害人类还有一个就是要阻挡人性信主，所以有时候公然的阻挡，有时候接着他的工作让人啊不能听信福音。所以主耶稣在撒种的比喻里面有说，撒旦恐怕能信了得救，所以就把我们心中的道夺去了，心中的道夺去就不能信主，不能扎根开花结果。有时候他借着一个人呢引人到神的面前，又加以破坏，就是阻挡人信主，甚至迷惑人呢来离开道理。所以在圣经里面呢这个马太福音，马太福音的23:13说，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正当人的前面把天国的门关了，自己不进去，正要进去的人你们也不容他们进去。这个就是撒旦的伎俩，透过这些领导者所谓的文士法利赛人把天国的门关了，或者是改变真理来阻挡人信耶稣，甚至是迷惑那些已经信耶稣的人来离开真道。这就是马太福音24主耶稣说的将来在他再临之前将有好些假先知要起来来迷惑人，这些假先知假基督要显大神迹大奇事来迷惑人，倘若可以的话连选民他也要迷惑了或者是借着这个偶像来迷惑那些迷信的人所以你看现在在这个社会上很多民间的信仰非常的抬头，像每年的3月大甲的妈祖那些信众用走路的，大家好几天的走到北港去，然后再由北港再沿途把那些各县市重要的庙宇去绕了一遍，让大家以为这个偶像也就是妈祖真的是好像有显灵的样子于是很多人就受迷惑了，有些信徒呢还有点动摇说人家拜妈祖的怎么这么多人这么热闹是不是我们的信仰有了问题，我们最近为什么神迹奇事少了，为什么信徒不热心的所以这样子来离开真道。所以魔鬼的工作一面是抵挡真神福音的扩展混乱真道，让救赎不会不能展开来，一面是陷害人类破坏每个家庭的幸福，或者是增加每个人肉体上的痛苦，或者是阻挡人来信主，甚至于来迷惑那些已经信主的人离开真道。这个就是魔鬼一贯的工作。这个魔鬼的能力它其实幽暗的世界，这个世界是幽暗的世界，都属于魔鬼。因为世界的人犯了罪，所以这个黑暗的世界 原来就属于魔鬼了。所以约翰一书五章十九节说，全世界都握在恶者的手下啊。所以魔鬼的能力啊，他是在幽暗世界里面来管辖所有的世人，在这个罪恶啊的世界里面，所有的人都握在他的手下。但是我们知道，属神的这些神的子女啊，他是没有办法来陷害的。所以这个约翰一书五章十八节说，凡神从神生的就不犯罪，从神生的必保守自己，那恶者就无法害他啊。所以我们虽然呢，世界上的人属于魔鬼的管辖，但是光明世界的人，也就是信主耶稣的人呢，就没有在他的权下，因为我们已经脱离他的辖制，我们是神儿女的。魔鬼的第二个能力就是能行奇事啊，能够行奇事。当日摩西在埃及的时候，靠着神呢，行出很多的神迹奇事。那法老的那些术士啊，也能照样行。摩西变水为血，他们也能够变血为水。好多的这个奇事啊，神迹奇事，法老的那些术士们照样可以行。啊，用这样子来迷惑人说，不只是你可以行奇事，我们也可以行奇事。其实啊，法老的术士所行的奇事，虽然也是行了，可是比较小，而且呢，只能够加重担，不能够减轻重担。比如说尼罗河已经变血了，这些术士没有办法把它恢复过来，只能够再加重刑罚，加重痛苦。但是摩西从神来的神迹奇事，他能够让尼罗河水变血，也能够在尼罗河水啊经过七天之后又把它恢复为很干净的水。但是术士就没有办法了，只能增加痛苦，不能解决问题。那将来呢，在基督再临之前，假基督假先知不断的出现，而且行了很多的奇事啊，让人呢受迷惑。尤其有一个不法的人呢，那些不法的人就是那些术士啊、哲士啊，那些从魔鬼得能力的人呢，他们也能够靠着撒旦的力量啊来行奇事，来迷惑人，甚至于啊将来还能够像以利亚一样，从天呢、把它降下火来，让人呢觉得非常的惊奇。不管如何，撒旦的能力，撒旦所行的奇事，总是胜不了真神，这是事实。不过是让我们知道，魔鬼啊也有能力行出奇事来。所以将来我们要传福音呢、不只是传神迹奇事，其实我们更重要的是要传神的真理。因为将来有一段时间呢，撒旦也不断的在行奇事。如果我们单单强调神迹奇事，有些人呢，就不以为然了，因为他们认为啊，他们所敬拜的偶像也能够形成神迹奇事。所以这个我们就必须要知道，传福音不只要行神迹奇事，还要讲真理，以及祈求圣灵的充满。还有一个撒旦的能力啊，就是说他会受神的限制，虽然他能够行奇事，甚至于叫天降下火，但是呢，他这个能力受神的限制。撒旦能够破坏人的幸福，可是他还是受神的限制。就像当日啊，魔鬼在陷害约伯，控告约伯，要迷惑，要试探，要陷害约伯，但是神给他限制了。好像第一次神对魔鬼说，他的一切东西都在你的手中，但是你不能伤害他的身体。等到第一次这个试探过去了， 约伯所有的财产，十个儿女都死了，撒旦还是不放过他。神允许撒旦再试探，但是告诉他，他的身体你可以攻击，但是你不能要了他的命，这个就是限制啊。那因为有神的限制，所以魔鬼不能为所欲为。我们今天知道魔鬼啊，有很大的能力可以破坏人的幸福，可以破坏这个世界的和平、社会的安宁，但是神对他的子民，尤其对这个他所创造的世界，还是有一定的这个爱护，所以他一定会把魔鬼的能力限制住了，这是我们可以放心的。所以尽管魔鬼的能力可以管辖世人，可以行很多的歧视，但是我们知道神还是能够管制他，不准他超过人所能忍受的。魔鬼的结局啊，第一条，主耶稣已经战胜撒旦。约翰福音16:33，主耶稣说，16:33，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过世界。耶稣说他已经胜了世界，那世界这个所指的就是罪恶的世界，黑暗的世界，这个世界他已经胜过了。所谓胜过，就是胜过撒旦的权势。所以希伯来书2:14这样说，说儿女既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成了血肉之体，特要接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主耶稣借着死，败坏掌死权的魔鬼。撒旦呢，万万没有想到，他们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以为这样子是破坏了神的救赎。没有想到，原来啊，主耶稣就是要成全在十字架上，这样才能够成全救恩。那这个就是神呢，智慧高过撒旦。所以圣经说，神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神的智慧高过人的智慧，也高过撒旦的智慧。所以耶稣基督借着十字架上的死，来败坏那个掌死权的魔鬼。所以魔鬼的结局啊，就是耶稣基督已经战胜了、打败了魔鬼的权势。既然这样子，那么他们将来一定要受审判。耶稣基督借着死败坏掌死权的魔鬼，所以将来主再临的时候一定会审判他们，最后就把他们丢在硫磺火湖里面去。请看启示录20:10，那迷惑他们的魔鬼被扔在硫磺的火湖里，就是兽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他们必昼夜受痛苦，直到永远远远。这一节圣经所表达的，就是在世界末日主耶稣再临的时候，那么撒旦将要被主耶稣抓起来，然后跟启示录13那两只恶兽，海中的兽、陆中的兽一样，被投到硫磺的火湖里面，这就是第二次的死，这是撒旦他们最后的命运。那么现在呢，魔鬼已经知道他们的日期不多了，时候不多了，他们受刑罚的时候也快到了，所以他们就更加紧脚步啊，来做迷惑的工作。看启示录12:12，12:12，所以诸天和住在其中的，你们都快乐吧，只是地和海有祸了，因为魔鬼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就气愤愤地下到你们那里去了。魔鬼知道他做尽恶事， 他反抗真神，他陷害人类，阻挡人信主，尤其破坏信徒的得救，这些是非常的严重的罪。他竟然公然的反抗神，可是神总不能容许这个撒旦呢、这样为所欲为，这样无止境的作恶下去。所以到了审判的末日，那么圣经记载他一定会被抓起来，被丢到硫磺的火湖里面去，在那边呢永远受痛苦，永永远远受刑罚。那这些事撒旦知道了，他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所以就气愤愤的来到世界，也就是说他知道他快结束了，他的末日就快到了，所以他想尽办法在这一段期间呢努力的挣扎，努力的破坏神的救赎，这是他最后的结局。那魔鬼既然是众善的仇敌，也是阻挡我们信主，破坏我们得救的元凶，他就是很细腻的在做他迷惑人的工作，破坏信徒得救的工作。那我们要怎么样认清他破坏我们的方法，然后知己知彼的来对付撒旦的攻击，这一段就是在告诉我们怎么样来得胜魔鬼。虽然他很凶恶，他很狡猾，虽然他迷惑人的工作很细腻，但是圣经还是指教我们怎么样能够得胜撒旦啊，能够得胜撒旦啊。那么要得胜撒旦的方法，这里告诉我们几样非常重要。第一个就是信靠主耶稣，我们靠主就能够凡事得胜。先请看启示录十二章十一节，启示录十二章十一节，这里说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这一节圣经呢就告诉我们，当时啊在逼迫当中的信徒怎么能够胜过撒旦呢？这个他就是撒旦啊。他说三个方法，一个就是羔羊的血，一个就是自己所见证的道，一个是至死忠心。那我们要得胜撒旦呢，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依靠主耶稣。那我们依靠主耶稣怎么依靠呢？首先呢就是靠他的血来保护我们。以色列百姓要出埃及的时候，当时的法老还有法老的那些百姓呢多方的阻挠，最后神用第十灾，就是击杀埃及的长子跟头生的牲畜，然后让以色列百姓平安的出埃及。那么在逾越节的晚上，灭命的天使一家一家去巡视，看看哪一家如果有抹羊血的门楣门框上有羊血，那天使就越过去。所以这个晚上这个节日叫逾越节，就是越过去。为什么越过去？因为有血嘛，有羊的血。耶稣基督就是神的羔羊，已经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我们受洗归入基督的，我们身上就有耶稣宝血的记号。那只要我们不离开主耶稣，只要我们呢持守救恩，永远在主的恩典之中，那么耶稣的宝血永远在我身上做记号。所以受洗归入基督的就有主耶稣的血在我们身上做记号，那这个耶稣的血就是我们赖以得胜撒旦的一个方法。所以我们说依靠主耶稣就是依靠主耶稣的救赎，他是用他的血把我们的罪赦免了，今天耶稣的血还在我的身上做记号，我就能够得胜撒旦。 依靠主耶稣，也可以说是依靠主耶稣的圣灵。圣灵就是我们的力量，啊，就是我们的保障，啊，那神的灵在我们身上，我们就能够得胜了。罗马书八章十三节，罗马书八章十三节，你们若顺服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哦，这里说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我们身体啊常常会顺服情欲去犯罪，去做很多不好的事。那么圣经告诉我们，靠着圣灵把身体的恶行呢致死了，这样子就能够得胜撒旦啊。所以胜过撒旦的方法就是靠主耶稣，依靠主耶稣就是持守救恩，让主耶稣的血继续在我身上来保护我，要不然呢就是常常被圣灵充满，让我们靠着圣灵致死情欲。另外就是神的道了哈，主的话，刚刚我们读的启示录十二章十一节，要打败撒旦呢有三个方法，一个是羔羊的血，一个是自己所见证的道，所以神的话就是让我们胜过撒旦的方法。当日主耶稣要出来当传道传福音的时候，他先接受撒旦四十天的试探，在这四十天的试探里面，主耶稣都是靠着神的话一一的战胜了。我们不能大于主人啊，我们不能大于主耶稣。主耶稣怎么样用神的话战胜撒旦？今天我们照样用神的话来胜过魔鬼啊！所以要胜过魔鬼的第一个方法就是依靠主耶稣。第二个呢，要存心谦卑。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五节。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五节说，你们年幼的要顺服年长的，就是你们众人都要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所以你们要自卑，服在神的大能的手下，到了时候必叫你们升高。这里呀，彼得要我们用谦卑束腰，依靠真神，服在神的大能的手下，这样子就能够胜过撒旦的计谋，胜过撒旦的诱惑诡计。人所以会犯罪会失败，常常是因为骄傲，所以我们要存心谦卑，学习主耶稣柔和谦卑的精神。在任何事上我们看别人比自己强，我们不要贪图世界的虚名，假如能够摆脱这种虚荣的追求，能够从内心里面看别人比自己强，这样存心顺服谦卑，那么我们就能够胜过撒旦的诱惑。人所以不能胜过撒旦，就是因为骄傲嘛，因为不靠神，以为自己呀了不起。但是如果我们自卑，服在神的大能手下，那撒旦就离开我们远远的。所以第二个方法就是存心谦卑，不要贪图虚名，不要骄傲看不起人，能够谦卑的依靠神的大能。第三，我们要胜过撒旦，就是诚实无畏。啊，诚实无畏啊。因为撒旦的本质是不诚实，撒旦的本质啊，就是说谎、不老实、行事诡诈，很会欺骗人。所以我们今天要胜过撒旦呢，那就是过诚实无畏的生活。 我们心里面不要有诡诈，就像主耶稣称赞拿但业是真的以色列人啊，心里没有诡诈。我们说话诚实，做人诚实，心中没有诡诈，那撒旦呢，在我们心中就停留不了，因为撒旦是要耍诡诈，撒旦是要说谎话，而我们的心又是这么的诚实，这么的正直，啊，那撒旦呢，当然没有办法下手，因为圣经说不要给魔鬼留地步，那给魔鬼留地步，因为撒旦是虚谎的，不老实的，但是我们是用正直诚实来对付他，他就一点办法都没有。所以学习啊，圣经里面那些诚实无畏的人，圣经记载但以理在大利乌的王朝的时候，他办事忠实，毫无亏欠，所以那些跟他同事的人呢，100多个人想办法要害死他，要找他的毛病，就是找不到，因为他办事忠心，做人诚实，他们呢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那所以腓立比书2:15这一节啊，也正是我们应该要学习的一个经节哈。腓立比书2:15，使你们无可指摘，诚实无畏，在这弯曲悖谬的时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哦，这是一个弯曲悖谬的时代。我们要做神无瑕疵的儿女，就要诚实无畏啊，诚实清晰无假啊，这样子我们就能够站得住，成为光明之子。好，第四个方法呢，就是完全圣洁。因为撒旦是污秽的，是肮脏的，那我们要胜过撒旦呢，就是用圣洁来对付他。撒旦非常的肮脏，越肮脏的事，越肮脏的话，他就会说会做。那如果我们学习撒旦一样啊，也在肮脏里面打滚啊，那就中了他的诡计。所以我们要胜过撒旦，就是要完全圣洁。那所谓圣洁啊，就是心无邪念，我们的心没有邪念，就好像约瑟在埃及，他的祖母要引诱他，可是他的心呢，非常的光明圣洁，他知道这是得罪神的事，他不敢做，因为心无邪念，所以他的老板娘啊，就拿他没办法，撒旦呢，就无计可施了。还有完全圣洁，就是不贪爱世界，不行不义。这个世界啊，很多花花绿绿的人事物啊，会引诱人，但是为了要胜过撒旦的引诱，我们存着不贪的心啊。所以约翰一书2:15-16啊，这段圣经告诉我们世界上的事不要贪爱，那么世界上的事就是那些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这都不是从父来的，那是从撒旦来。所以完全圣洁就是要除去心中的邪念，对世上的事物我们不贪爱，没有行不义的事，这样子我们才能够保守自己，能够胜过撒旦。第五个方法就是要爱人如己，因为魔鬼的本质是陷害人，是残忍的，啊，是一切罪恶的来源。那我们现在要胜过撒旦呢，就是要好像神一样，因为神就是爱，撒旦是恨，是嫉妒，是怨恨。那我们呢，如果能够学习主耶稣这种爱人如己，不嫉妒人，不加害人，啊，而且甘愿舍己来为人，这样子的话，撒旦一点办法都没有。 因为撒旦的本质就要陷害人，去怨恨人，去嫉妒怨恨，惹是生非。而我们学习主的爱，不加害给人，不嫉妒人，不怨恨人，甚至于呢，我们甘愿舍去自己来照顾别人，这样子撒旦就没有办法了。约翰一书三章十六节，约翰一书三章十六节，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什么是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所以这个爱人如己啊，假定人有这种爱人如己的美德，那这个怨恨纷争嫉妒的撒旦他就拿我们没办法。所以得胜撒旦的方法就是要像神一样，因为神就是爱，有了爱还要推到爱人如己，尽心尽意的爱神，这样子我们就能够胜过撒旦这种嫉妒怨恨的本质。最后一点，我们要胜过撒旦的方法就是至死忠心。刚刚我们在启示录十二章十一节里面呢，那里告诉我们说，弟兄们能够胜过撒旦有三个方法，一个是羔羊的血，一个是自己所见证的道，最后一个就是至死忠心，不怕死。撒旦就是用百般的恐吓威胁要捆绑我们，要阻挡我们，要加害我们，甚至于把我们下监逼迫让我们死掉了。但是如果我们有为主而死的忠心，至死信心不改变，就好像但以理的三个朋友，虽然呢，我现在不拜金像会被抓去丢到狮子坑，但是我不怕，我为了信仰我不怕，我忠心到底啊，这样子我们就战胜撒旦了。好像但以理也是一样，撒旦借着种种方法要他放弃信仰，不要一天三次的祷告，但是但以理啊，他不怕，他仍旧维持一天三次祷告，虽然因此被下到狮子坑，最后神还是保守他，撒旦的伎俩还是没有办法得胜。所以一个至死信心不变的人绝对能够胜过撒旦，一个至死不离基督的人，好像保罗在罗马书八章说的，谁能叫我与基督的爱隔绝呢？是患难吗？是逼迫吗？是贫穷吗？都不是，任何事都不能叫我与基督的爱隔绝。我们应该有这种至死不怕的心神，不怕为主而死，那这样子撒旦他的伎俩啊就没有办法生长了。所以根据以上所谈的，撒旦他的本质虽然很不好，虽然他的工作一直在破坏我们，破坏神，破坏人类的幸福，我们也知道他的能力很强，但是神的能力比他更强。只要我们懂得这些方法来胜过撒旦，那我们都知道最后撒旦的结局啊，就是在硫磺火湖里面去，那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唱得胜的凯歌了。以上啊，这个是有关魔鬼的种种啊，尤其我们最后谈到这个得胜魔鬼的方法，更是大家应该要牢记在心的啊！愿主帮助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在信仰的生活都能够得胜有余。阿们啊！好，我们现在一起默祷。阿们。